24章。我们从其中22节，我们要读到把它读完，读到27节。
腓力斯本是小，详细晓得这道，就支吾他们说：“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，我要审断你们的事。”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、供给他。过了几天，腓力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，就叫了保罗来，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甚觉恐惧，说：“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”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。过了两年，波修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。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留保罗在监里。
好，感谢主。今天我们是24章最后一次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腓力斯是罗马人的巡抚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所以他就把保罗，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嘛，他就和他的夫人，就是24节，土希拉是犹太的女子，是个犹太人。腓力斯是一个外邦人，应该是一个罗马人。犹太女子土希拉就来到保罗那里，要听保罗讲论基督耶稣的道，原文没有道字，那讲论听他讲信基督耶稣，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，这个信字，就是进入到基督耶稣的信的里面来讲这一课。但是呢，这个腓力斯呢，在22节是说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个道，那个道是这条路，就是除了摩西律法以外，犹太人现在也在传扬主耶稣，所以他就想更清楚的要听听保罗讲信主耶稣是怎么，主耶稣基督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就把他的妻子就带来了。好，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摩西律法的问题。按照摩西律法，犹太人的女儿是不能够嫁给外邦人的。这个就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出埃及记34章。我们从14节到17节，14节到17节。
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。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。 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你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。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
好了，这里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不能通婚的，儿子不能娶外邦的女儿，那么外邦人以色列人女儿也不能嫁给外邦人啊。这是这里所规定的。那么现在土希拉是一个犹太女子，她现在嫁给一个外邦人了，这就是违反摩西律法，违反摩西律法。所以根据这里，保罗肯定知道这件事情啊，肯定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啊，因为那个腓尼斯是巡抚嘛，是罗马人的官嘛，那么他的妻子就是一个犹太人啊，这就违反摩西律法。然后呢，他们要来听保罗讲，讲什么？就信耶稣基督，啊，怎么认识？就叫做信耶稣基督了。要听听保罗来讲。那么保罗给他们讲的什么内容呢？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保罗就说二十五节啊。使徒行传的第24章25节，保罗讲的公义，原文没有公字，原文就是一个义，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三件事情，一个是义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把一件一件的把它弄清楚，什么叫做义？请我们来读罗马书。第3章。罗马书第3章。我们来读第25节。我们读到26节，25节读到26节。
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好，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25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所以义是神的。那么26节又讲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就是神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。那个为字原文是是，就是神是义。我们曾经说过神就是爱，对不对？现在又说神就是义，那是怎么来看呢？神又是义。好，所以现在要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诗篇51篇。第4节就读这一节。
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
好了， 神的意怎么显出来，就是责备人的时候显出来。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义的，就是神责备我们的时候是用公义，就是用义来审判我们，义来责备我们。也就是说你违反了神的义的标准了，你说谎话是不义，神是不允许你说谎话。神的义就是神的行为，是责备我们的行为，是用他的义来责备我们。神的爱，神就是爱，爱是神的性情，义是责备我们，神责备我们的方法，那就是义。因此我们看到这里保罗又讲到，对他们讲义，那是就讲什么神的标准嘛，神责备人的标准就是神做事的法则，那就是义。神做事的法则就在对我们人，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按照神的义来定你的罪，按照他的义来责备你。好，这是保罗就讲的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讲到义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为中文把它翻成公义，原文就是义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讲到节制，那么节制也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加拉太书，第五章，22节，我们读到23节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
好，这里是说到圣灵结的果子里头有一个叫做节制。一个人想要做好，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做不好。罗马书第七章大家都记得保罗有一句话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神的义就是善恶，神的义把它分出来了，神的义就是是非把它分出来了，神的义就是对错，神的义就把你分出来了。神不许人做错的事情，只许你做对的事情。因此人想做好，人没有能力。那么这里说的节制，这从哪里来？圣灵结的果子。意思就是说，非利士大人，你想做好吗？你想按照神的旨意做吗？不行，你必须要有节制。这个节制是从哪里？不是你自己的，是圣灵的，圣灵的果子。你信耶稣，你没有圣灵住进来，你永远不能够节制。我们一样啊，我们每天生活里头能不能够节制啊？我们的节制你能够控制你自己吗？控制不了。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得我，那么我只有靠主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工作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节制。因为圣灵在凡事上会提醒我们，好不好？在指教我们，这句话你不能说，这件事你不能做，好不好？这个思想的想法你不能想， 圣灵来解说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义是神的义，洁制是圣灵的工作。下面他又说到一个，就是将来的审判。那么我们再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五章，27节读到29节，27节读到29节。
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
这是主耶稣说的，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人子他是神的儿子，现在他成为人了。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没有罪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所以他要行审判。为什么？你说到审判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有这种思想？你是为什么有这种做法？主耶稣没有，他碰见同样的事情他没有，因为他是人子啊，他在地上不是成为人吗？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在他的面前将来要受审判，因为他也成为人啊，他也经过我们各种的困难啊，但是他没有罪，他是没有罪的啊。因此所以神就把审判的权柄给他了啊，审判的权柄给他。我们曾经读过罗马书，我们也可以现在把罗马书再读一读。第10节，14章的10节，读到12节。
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
这就是说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你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这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会轻看别人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论断别人，背后说人嘛，有没有？有。但是主耶稣没有这个，他也是人吗？他不是成为人子吗？所以将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在主面前说明，那就是说主耶稣没有这些事情，他是人，他就能够审判我们，因为我们会认断人，我们又会轻看人，但是主耶稣没有。因此主耶稣他这个人的标准，他在成为人的标准，他是完全没有罪的。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这个召会的那个创始人李长寿，他就有一本书叫做罗马书读的结晶，罗马书的结晶，他解释罗马书里面就有很大一段的错误，就是他说耶稣的这个肉身跟我们一样，跟罪有牵连，就有个跟罪有关系了， 跟世界有牵连，跟撒旦有牵连，这个是完全错误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他是人子，他跟罪没有关系，他的身体好不好，没有任何的牵连。当时离现在大概有20年前吧，我刚刚到加拿大来的时候，这个召会加拿大有一批基督徒，召会的基督徒，他们听说我听过尼托森讲道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尼托森，只见过李超寿，他们就把我请到他们那里去讲道，给他们聚会。讲什么题目呢？他们内容就是讲尼托森，请你来给我们讲讲尼托森，因为我们没有见过尼托森，只知道李昌寿，而且李昌寿有跟过尼托森，我们要知道尼托森是怎么一个。我大概给他们讲了2次，这里面我就把李昌寿错误的东西给他们指出来，而且有人告诉他们，蒋弟兄正在写一本书，就是说李昌寿说主耶稣的肉身不是神的儿子，他是说主耶稣要钉了十字架以后才变成神的儿子，这是他的理论，这是错的。后来他们就给我讲，你只要敢写这一本书印出来了，我们马上到法院去告你。那个时候李昌寿还没有死，我就找了一个律师，我问我说我出这本书他可不可以告我，他说如果你引用他书上的话没有得他的允许，他就可以告你。我说当然要引用他书上的话了。他说那你在加拿大出版他可以告你。结果我这本书是在香港印的，那个时候李昌寿还没有死，好不好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所谓的真理的缘故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，那就是说主耶稣说了，因为他是人子，所以审判的权柄要给他，而且在坟墓里的听见他的声音都要复活，这是上次我们讲的，复活以后做什么，接受审判，是主耶稣来亲自来审判。当然父主的审判是不会离开父的，父怎么告诉他他就怎么审判，因此这里告诉我们将来的审判是主耶稣。这里告诉我们3件事情，义是父的，洁制是圣灵的果子，审判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的审判。保罗在这里就把三一神，你将来一定会遇见三一神，告诉腓力斯。然后腓力斯听见以后就非常的害怕。我们再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4章，25节，保罗讲义，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甚觉恐惧，说：“你且暂去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”我们知道保罗是使徒，所以他所说的话里面一定有圣灵的工作。当腓力斯一听见神的义，那就害怕了，因为他是不是一定是不义的。听见节制，他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，他没有法子节制他自己，他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没有节制。最后审判，你没有神的义，你没有节制，不能够节制，将来你只有接受主耶稣的审判，这是保罗告诉他，所以他听见就非常的惧怕，好吧。那么他就说，保罗 你暂且去，以后我再请你来。啊，这个我们就看见保罗当时在巡抚腓力士的面前为主耶稣做了见证，为神做了见证。二十六节，腓力士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，所以每次叫他来和他谈论。这个是贪财了，好不好？保罗有什么钱啊？保罗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保罗是支帐篷的，好不好？他是支帐篷。保罗自己说他自己的钱财啊，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十章。三十三节读到三十五节，
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
保罗是什么？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。他两只手是支帐篷啊，支帐篷，天天支帐篷，还要传福音，还要讲道，所以他是代职侍奉。保罗他不是牧师一样每个月拿工资，没有的，他是支帐篷，所以他两只手支帐篷的钱供给他同人的需要，比方同胞太提摩太需要，提多需要，要吃饭要生活，都要他都要把钱拿出来给他们，而且还纪念穷贫穷的人。保罗就这是他的，所以非得是指望他给钱，他哪里有钱啊？他所有的都拿了给了弟兄姊妹了，好吧，给了神的工作，在地上他没有什么钱财。所以他就说二三十五节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因此他指望保罗给他银钱是不可能的，保罗也没有这个。二十七节，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七节，过了两年，波求腓力士度接了腓力士的任。你看保罗在监狱里关了几年了？两年了。就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离开了耶路撒冷了，在这里两年都在监狱里过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耶稣允许他要去罗马，他现在还没有去罗马，好吧，他还在这个地头两年。在这两年的时候，二十七节，波求腓力士都接了腓力士的人，另外有一个巡抚，因为腓力士在这里又过了两年，保罗还在监狱里，不过要那个百夫长善待保罗。你看二十三节，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宽待他，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，就是保罗还可以跟人接触，他还可以给亲友来传福音，那些包括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但是在这里就有两年的时间，不是一个短的时间。那么二十七节，当腓力士不能做巡抚了，另外波求腓力士都来接替他的做巡抚的时候，这个腓力士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把保罗怎么样，还留在监狱里面，好不好？过了两年他留在监狱里面。那么 所以保罗他在监狱里面常常写信啊，写给各个地方的教会，就是他在监狱里面写，好不好？那侍奉神，好。我想我们今天主要的是说到保罗，说到神的义，圣灵的洁制和主耶稣的将来的审判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，这是真理了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知道的，好吧？好，感谢主，我现在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大家有什么要交通的，或者有什么。
他这个讲的这个神的这个义啊，是只有神才有，人是
对。这里说神就是义，
神就是义，
对，我们人不是义，好不好？
那这样的话，就你信了神之后，那
神就称你为义，
称你为义，
你不是义，就称你为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就有神的生命了嘛。好了，你有了神的生命，就会有神的性情。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，你有了神的性情，那里面就有义了，好吧？神也因为你信耶稣，就称你为罪义人，称你是义人，并不是说你这个人就不会犯罪了，你还会违反神的义，还会犯罪。但是神看你，你的所有原来的罪是主耶稣担当了，神称你为义人，称你为义人。不是说你就是义人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神是看主耶稣担当你的罪，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了，我们需要把圣经弄清楚。第一个，请你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彼得后书的第一章。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四节，三节读到第四节。
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
那这里我请你特别要注意一个第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些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都有神的生命赐给你了。下面马上就说第四节，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。一个人你有神的生命以后，你就有神的性情有份了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一样，一个父亲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有父亲的生命，对不对？这个儿子就会有父亲的性情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了那些时候，你看他好像他的父亲，啊，那就是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就会有给神的性情有份了，这是一个。那么我们和神的性情有份了，那么我们就会有神就称我们做什么，做义人了。我不是义人，我是称我做义人了。这个就请你读罗马书第三章，请我们来读二十四节。就是这一节，
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
好了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了。为什么？你信了耶稣，神就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了，对不对？神的生命就会带着他的性情了，好不好？有了。但是我们自己还有一个罪性哦，好不好？我们里面有两个性情了，好不好？一个是神的性情，一个是我们从父母来的罪性，好不好？还有，那么神就称我们做义人。为什么称我们做义人？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我的罪，神就看主耶稣不看我，而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成了我们的义了。那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一，到三就读三十节吧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。
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
好，请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什么意思？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神就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。你有神的生命了，又有圣灵住进来了，你就在基督耶稣里了，你又是神的儿子了，好不好？你在基督耶稣里了，神就只看耶稣不看你了，就等于一个妈妈肚子里一个胎儿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看得见妈妈，看得见那个胎儿没有？看不见，好不好？今天神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把全部教会都摆在基督耶稣里了，神就只看主耶稣不看我们了。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会爱世界，神不看我们这一个，神就看主耶稣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。所以下面就说，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我们没有义，但是主耶稣是义、公义的，对不对？神就看主耶稣不看我们，因为今天我也有基督徒都在基督耶稣里了。这就是圣经的真理了。因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，神就只看耶稣不看我们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神就看耶稣，他是公义的，神就称我们为义，好不好？是这样称我们为义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去祷告，去称那种阿爸父。我们主日才能在这里不被聚会，好不好？不被聚会我们才能感谢阿爸父。为什么？因为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了。今天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才能在这里聚会，而且我们聚会在他名里面聚会，主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，好不好？这就是神的恩典，这叫做恩典，好不好？
就我们一般理解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义呢是指的神的这个义，是指的是公义。
对，
那公义的话，很多时候的理解就比如说公正啦、
不是这个
啊，
就是义原文没有公字
啊，
是翻译的人加上去以后。
是这意思。
对，原文就是义啊，英文就叫 righteousness， 就是义，好不好？神才有义，我们人没有义，哪一个人有义啊？
那他这个义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，是就是翻译成我们的理解时候，应该怎么去理解呢？就是说公正又不是的话，那义又是什么呢？
好，现在我们说什么叫做义？义就是审判或者人宰了恶人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神有义。神要责备人吧？比方一个人你犯了罪了，犯了罪了，一个基督徒说了谎话了，圣灵会不会责备你啊？你里面平不平安？比方一个儿子向爸爸说了谎话，爸爸说这个地方你不能去，今天功课你要做完，他没有，他出去玩了，很晚才回来了。那么这个孩子向爸爸 爸爸问他你到哪里去了，他就说谎话了，老师今天留我回学校做作业好不好，我就回来玩了，说谎话了。那么这一个孩子一说谎话，爸爸怎么来证明他说了谎话？爸爸就可以打电话问老师了，对不对？你就问老师说，孩子放了学就走了，我没留他下来做作业了，好吧？好了，这就证明一件事情了，这个孩子是不义。这个不义的标准在哪里？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标准都在良心里面，我们每个人的标准都在良心里，不信主的人他也有良心，良心是唯一的标准，但是信主耶稣以后，你这个良心的标准里面就做了圣灵，每个人里面我们一些圣灵，今天就是圣灵来指教我们，你觉得不平安，我今天不该，好不好？我今天说谎话，好，圣灵就会指教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，约翰福音14:26。圣灵的指教是根据什么？我们在罪的方面来讲，那就是根据圣灵。圣灵是神啊，他就把神的意告诉我们，你说谎话好不好，往里头就不平安了，就受责备了，这个责备是根据神的意，不是根据别的。那么神的意的标准在哪里？圣经里面有，还有圣灵会在里头指教我们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经历，好不好？
感觉还是比较抽象啊，反正就是理解上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平时理解人的这种意义啊，比如说他公义也好，是义气也好，或者是就是平时我们理解一般人这个义的时候，和理解这个神的这个义的时候来，就感觉好像这个差距好像空间差距很大。
嗯，
哎，就是比较难理解，还是有点难。
对，
是这样一个。
对，我们今天看人的标准，对不对？一个人，我们看到好人，这个人啊，很公正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个人，我们听他说话，听他做事情，这是我们的看法。我们是用什么来衡量他呢？我们一般人都是用良心来衡量。因为我们曾经说过良心，两个星期以前我们讲，良心就是分辨善恶的，是神每个人都有，不信主的人也有良心，罗马书2章。良心就是让你分辨善恶，好不好？你说谎话，我们人也可以觉得你没有良心，好不好？这是人之标准，就是良心。但是神的标准和人的良心的标准又不同了，怎么不同了？因为神是造亚当的时候是把标准，神的标准放在他的良心里面，但是人因为犯罪以后，很多人的良心的标准就改变了，不是神原来的标准了。比方我说了谎话，我可以给神讲，我叫善意的谎言，有没有这个？有啊，不叫善意的谎言吗？好了，那我就自己，比方说政府要我去参军，我上战场，我就是会拿机枪打死人，神是不许人杀人哦，你打死人政府说是对的哦，好了，你的良心就不对了，良心就已经那个标准就已经变了，好吧，变成人的标准去了，变成犯罪的标准去了，所以今天人的良心的标准是有要打一个问号的，那还不是神的标准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要用神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个人，好吗？衡量每一个人。
但其实人是做不到，达不到那个意义的，
达不到，
达不到的。
好吧，好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吧。我们请廖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吧。
啊，好。天主耶稣。